好，这是最后一课的材料啊，这是最后的劝勉，第十三章啊。那第13章里面呢，有很多很实际的一些的劝勉，那是比较具体的一些的应用啊。那这是希伯来书从一开始这个教导的一个思路，因为它是一个讲章啊，它很注重这个真理的应用，所以它讲一段这个很深入的真理之后呢，他一定要引出一些的应用。所以今天他劝我们第一句话都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是从上一章下来的。上一章大家还记得哦，他结尾的时候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上一章是引我们向上看，引我们思想是跟神的这个垂直的关系，把我们引到两座山的面前。一座山是有烈火、有闪电、有雷轰、有这个天使吹号的那个西乃山，啊，代表神的公义、圣洁、他的威严，啊，他的能力啊的彰显。同时呢，他又引我们去思想另外一座山，叫西安山。西安山代表新约，代表神的这个丰盛的恩典、赦免、饶恕、慈爱。所以，当我们思想完了跟神的关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摆正之后，一方面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在他的面前，一方面呢，我们又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一批人。当我们这样去思想之后，带出一个果效，他接下来就讲了，就开始让我们看这个与人的关系，水平之间的关系了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讲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接下来他就讲说你怎么对待那些客旅啊？当时的客旅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旅店呢，那些的招待设施很不安全的，好多的旅店呢，就像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那样，是那个贼窝，是那个犯罪很容易发生的地方啊，甚至有些地方是开妓院的，就是旅馆。所以呢，在那个时代要出门旅行呢，这个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接待客旅、接待旅行布道的传道人也好，接待远行的这个肢体弟兄姐妹也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服饰。所以你看，在提摩太前书后书前书里面，提多书里面讲到，做长老啊，做执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包括那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敬虔的姊妹啊，寡妇。那一段落，他们都有提到要，乐于爱心接待客旅，所以这是很教会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服饰啊。然后呢，他讲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啊，因为之前的这个教会的受逼迫，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被关在监牢里，被遭到各样的苦害啊。所以这是接下来他讲的这三件事情是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既然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恢复的和好的关系，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这样去对待别人。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这个三件要避免的恶事啊。我们还是先把经文来读一下那请一位同工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好，谢谢 Vicky。好，请另外一位同工来读一下4节到6节。这里是讲三件我们基督徒要竭力远离的恶事。
婚姻人人都当敬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三件要远离的恶事，第一个是跟婚姻有关系啊，是讲到性方面的淫乱的事情啊，这个是神所要憎恶的，神要审判的事情啊。 第二个呢是贪恋钱财，这个历世历代这个真的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那个时候这两件事情很突出的啊，第一件第二件去讲，那今天也是一样啊，淫乱的事情和贪爱钱财的事情啊没有改变啊。第三件就是在第六节讲啊，就是不要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人，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啊，主既然是帮助我们，这也是人落在软弱犯罪当中啊的一种的试探，就是对人的惧怕啊，人的闲言碎语啊，人的逼迫啊，人的这个不接纳啊，远离啊，让人会呀觉得孤单，会使信心软弱啊。好，接下来呢要讲说我们应该效法什么样的信心的榜样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使我们信心能够不断成长呢啊。这是在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啊，请一位同工帮我们读一下七节到第十四节。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好，谢谢冯念啊。所以这里讲说从前引导你们的哈，这是已经过世的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属灵的前辈。那十二章十一章讲信心的伟人，那是比较早的在前面的人啊，从这个创世开始，亚伯以诺挪亚一路的讲下来。但这个讲从前引导你们，就是在你身边的啊，可能带你信主的那一批人，可能是引导你啊走门徒道路的这些人，可能是你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教你，手把手教你去怎么去跟随神啊，这一群引导的人。他说你要想念他们，这跟第十七节后面讲啊要顺从属灵领袖呢是两批不同的人。因为这里提到说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些人已经过去了，因为他说从前引导你们的，所以这些应该是属灵的前辈啊，可能是找我们一辈两辈的这一批人，到这个时候已经过世的一些的属灵的长辈啊，那提醒我们要去纪念他们，而且要思想他们信心的榜样，而且效法他们信心的榜样。那当然这些人会过去，但是主耶稣基督永远不会过去啊，所以十三章第八节可能是整本希伯来书当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啊，也是常常被人引用的，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接下来这一段哈，你就看出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哈对旧约的那个熟悉啊，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是针对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教导，这个错误的教导显然是告诉人说吃某一种的食物，靠某一种的饮食的习惯就可以使他们在灵里面得益处，那显然这是偏差的教导哈。希伯来书告诉他们说这是不对的，这些怪异的教训不要听他们的。然后他马上就引用旧约的经文，旧约的这个献祭，旧约的赎罪日啊，这个我们以前有看过那个影片哈，我们都知道赎罪日的时候血怎么带进去，大祭司要进去几次，然后那个羊啊那个牛啊应该放在营外去烧哈，他用这个例子来讲啊，这个很有意思哈，用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属灵的食物是什么啊，一会儿我们会展开来看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好，那接下来呢他十五节十六节呢就是讲到我们的今天，我们虽然不像旧约的那些圣徒去献祭了哈，但是我们也有献祭哦，我们献的是属灵的祭物，有两种啊。好，十五节十六节请一位同工来帮我们读一下。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好，谢谢。两种祭物啊，一种是赞美啊，赞美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祷告赞美也好，唱诗歌赞美也好啊，彼此来数算这个神的作为的赞美也好啊，那这些呢都是一种的祭物，属灵的祭物啊，应该常常这样去做。那我们不要轻忽这件事情哦。那第二件这个属灵的祭物就是行善和捐书啊，包括我们的时间的奉献，包括我们金钱的奉献啊，都说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啊。好，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了，他就讲这个顺从属灵领袖啊，并且为他们祷告啊。那这一批是指正在教会当中啊，带领教会的人啊，啊，引导教会的这些人啊。好，我们来读一下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请你们通过。
你们要依从哪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教将的人，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好，谢谢。神的家里面引导群养的啊，这些小牧人啊，教会的长老啊，这些像希伯来书作者啊，这样用话语去劝勉引导啊，教导神的子民的这些人啊，啊，他吩咐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要顺从他们的引导啊。为什么呢？他给出三个原因啊，一会儿我们仔细来看啊。那除了要顺从之外，顺服之外呢？还要为他们祷告啊，他特别提到哈，要为他祷告啊，要为我们这些在神的面前哈、啊、承担更重的责任的这一批的人呢，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好，接下来就是结尾了哈、啊，结尾是他的一段祝福的话和啊问候的话啊，从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啊，请一位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若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众人同在。阿们。
好的，谢谢。那前面这一段祝福的话是很丰富的哈，他的祝福的根据是奉着赐平安的神的名，然后呢是凭着那永约之血啊，这些都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主题啊，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啊，提到神的能力啊，使死人复活，然后怎么祝福他们呢？要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他们啊 ，equip 啊，这英文是用 equip 来翻译啊，来装备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各样的善事上能够成就神的旨意，然后呢，叫他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哈、啊，然后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啊，最后提到神的荣耀啊，这一段很丰富的一段祝福的话哈、啊，那最后。一段问候的话呢，也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啊，让我们去思考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啊。显然他是跟提摩太是很熟的人啊，他们一起同工的同伴啊。那然后呢，啊，提到这个意大利来的人啊，这说明这封信呢，很有可能是写给在意大利，尤其是在罗马附近的教会啊。所以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结尾啊。我们进入到 里面详细的内容啊，我们接着这些思考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一段前面啊，在前一章里啊，作者提醒我们两方面的真理。一方面，我们的神是西奈山上的烈火，公义和圣洁的神；另一方面呢，他又是在锡安山上彰显慈爱和恩典的神，是人可以靠近的啊，是可以献祭的，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敬拜亲近的一位神啊。所以呢，我们当如何彼此相待呢？看完我们跟神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就要看彼此的关系啊。这个信仰不是抽象的啊，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一定是有所表现的，那就是表现在我们如何对待别人的这件事情上啊。我们与主的关系当如何改变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呢？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基督徒有三件不可缺少的事。第一个就是爱主内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是从主耶稣基督开始吩咐门徒，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那主也说哈，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哈。这是约翰福音13章35节。他的门徒约翰哈，把这件事情记得很清楚，所以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一直反复的提到爱弟兄，爱弟兄，爱弟兄，尤其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有几大段，三章里面、四章里面都在讲。这里我是放了三章十四节啊，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啊。爱弟兄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是我们蒙了神的爱以后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品质就在里面啊。这也是满足神的心意啊，在诗篇133篇讲，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常常教会里面啊，最常被攻击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啊。常常仇敌要攻击一个团体啊，他就会兴起一件事情来影响弟兄姐妹同工之间彼此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小心这件事情啊。主耶稣基督也是切切的为我们合一相爱的关系祷告，在他离开的时候，约翰福音17章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啊，他专门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常常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啊，是在外在压迫内部的这个关系的破口相结合之下呢产生的啊。所以当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呢，信徒彼此相爱的关系呢也常常受到考验啊。这个过去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啊，因着疫情还好了，我们发觉疫情让我们能够专心在安静在主的面前，很多的时间追求神的话更多的交通和聚会啊，这方面反倒转成我们的福气。但是大选所造成的哈，这个因为意见的不同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啊，因为意见的不同呢就会产生这种关系上的问题。那这个哈，真是让我们认定主哈，这是你看希伯来书作者他讲到说，我们敬畏神，神的公义圣洁之后，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勿要在主里面长存弟兄相爱的心。那这个是最宝贵的，也是最脆弱的，最容易受到损害的啊。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竭力的保守啊。那这里举一个例子啊，是我读到的啊，就是George Whitefield 和 John Wesley 这两个人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应该是19世纪啊，在美国，在英国，在这个教会里面带起大复兴的人。 George Whitefield 他应该是长老会的人， John Wesley 后来建立这个卫理公会。那卫理公会的神学应该是比较偏这个 Arminian， 那长老会呢是比较偏加尔文主义。所以他们两个人呢，虽然都是大的布道家，都是很重要的教会领袖，但是因为他们神学观点的不同呢，也产生过一些的分歧。但是后来这个Whitefield 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 John Wesley 啊，就解释这件事情。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同工帮我们直接把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给我们讲一讲啊。好，苏珊帮我们翻译一下，其实不长。
OK， 我尊敬的朋友和 brother，
这是比较老的词，我先去查了一下词典。 hearken 就是我们不常用的，它是 listen to、pay attention to 的意思。
哦，请你听一个愿意为你洗脚的孩子。I beseech you, beseech you 是不是 search you 啊？
劝勉你，规劝你、哦、
我劝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如果、你有确定的爱、朝向你的确定的爱， Why should we dispute? 我们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呢？当没有、没有可以可以被确定的劝说的可能性，
就是说没有办法说服对方，他是这个意思。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说服对方，我们在这里争个什么呢？这个意思。
是否在最后会把我们兄弟的爱消灭？这句话怎么翻啊？ Insensible、毫无
就是好像就不是很敏感，就是不是很 care 好像、在那个 很无心的情况下就会怎么样，就会把我们之间那种很好的那连接哈、
把我们之间的连接和灵魂里边的甜美无情的拿走。
对了
which I pray God may all. 我求神能够一直在我们之间维持 维系
保守那个美好的关系。
Glad.
前面有一个是 how glad.
Yeah, 神的敌人是看见我们纷争是非常高兴的。尊敬的先生，让我们把我们的救恩白白的给。是 Alex 已经翻好了。
是 Google Translation 是不是
？Actually, the Google Drive very close.Close to 90%.
Yeah.
I don't know. I just,
sometimes they're pretty good. Yeah.
Put it up again.
Okay.
Well, you can take a look. You can read it out, maybe.
保留弟兄般的爱情，我们
就是靠着耶稣的血，
耶稣的靠着耶稣的，
让我们对所有的人来传讲这个救恩 freely. Yeah, 就是这个意思啊。
在神啊，神在他的光在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在彼此之间传递。
对了，
让兄弟般的爱一直持续，这是我们从天国来的责任。
对了，好，谢谢苏振，哇，不简单呀。现场能够把它翻译出来哈，这一个片段哈，这一个短信其实写得很诚恳，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否认他们之间的不同，虽然他们都是传福音的，他们都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见证，但他们确实在神学的观点上有不同。但是呢，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他特别强调哈，我们在神里面那样一种的 cordial union。The sweetness of soul 是彼此相爱的关系所带来的哈，那种兄弟之爱啊。而且他提到就是仇敌那个 enemy of God， 当我们不失去了彼此相爱的关系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彼此争吵彼此不讲话的时候呢，那是这个仇敌最喜欢看到的、是让神最伤心的。所以真的是哈，我们再怎么强调这件事情可能都不为过啊，当然就是说我们要格外的小心来维系啊。这一句话啊，虽然只是一句话，但是对我们真是一个很及时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接待客礼，我前面有解释了哈，就是在那个时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那在圣经里面他也提供一些榜样，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是最有名的哈，他接待那三个客人的时候，那其中呢就是天使和耶和华自己啊都在其中。祭奠在接待的时候，神的天使向他显现，从神的天使那里领受啊一个使命啊，拯救以色列人啊。参孙的父母也是啊，他们不生孩子，然后来天使来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啊，他们接纳，天使就预告他们要。有这个孩子，后来生了这个参孙成了这个士师。那圣经里面也多处教导 除了希伯来书作者之外，保罗在罗马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彼得在彼得前书都有提到，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hospitality 啊，这是这个款待客人、款待客旅的意思，提供他的生活的需要，招待他啊，提供住处、食物等等啊。彼得前书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因为款待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辛苦的啊，开放家庭、招待人啊，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凭爱心去做，不发怨言，他特别强调啊。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的经文是讲到教会中做领袖的啊，一定要乐意接待远人，这是这个做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在当今哈，如果在疫情的背景之下实践互相款待呢，慢慢的哈，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已经接种疫苗了，是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互相的走动呢会传染病毒，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疫情的缘故啊就疏忽了这件事情啊。我们开始可以慢慢互相走动的时候，我们就要积极的哈，彼此的探访，或者是彼此的款待接待啊，在一起吃饭呢，或者是在一起有时间在一起沟通，一起祷告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呢可能下一步我们要遇到的一件事情哈，不要让疫情阻碍了我们互相接待、互相款待这件事情啊。那通常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接待这个传道人，接待宣教士啊。那一方面哈，听他们的分享，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呢去招待他们。尤其是宣教士啊，从宣教工厂回来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很辛苦啊。那回到美国啊，通常他们是要有一段充电恢复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来接待他们，好好的款待他们，这是神所悦纳的。当然我们不是期待说他们当中有天使我们才去接待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哎，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第三件，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可忽略的，要纪念为主作监的人和遭受各样苦害的人啊。那这个在第十章已经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他们的教会，作者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难的人啊，陪伴他们很重要，他们被关在监牢里，有人去探望他们，有需要的哈，家庭的需要啊，去有人去照顾他们，这是教会一定要记得的哈。为主受苦的这些人啊，社会被社会所离弃的人，我们不能丢下他们，要注意去关怀哈。三十四节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哈，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哈。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啊，他们就要去照顾那些有这种经历的人啊，所以到第13章的第三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哈，在肉身里面有它的局限，有它的软弱，我们是追求更美长存的家业，但是当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呢，有肉身的一些的需要啊，我们都听到过我们在附近这个曹三强牧师哈，现在还在关在监牢里，他的老母亲已经大概90多岁了啊，他的妻子应该是一个美国人啊，他有两个儿子，所以你想想，爸爸关在监牢里啊，好像是判了他7年应该是，那这7年当中哈，家里面的需要是很实际的哈，所以当我们体会到肉身里面的需要，我们也在肉身里面，这里讲啊，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我们应该更加体谅这些的为主受苦的人啊。在国内我知道像王一牧师也是哈，也被判很重的刑被关起来哈，像这些我们知道这些肢体哈，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去为他们代祷哈，能够帮助他们。好，这三件事我们 当做的啊。接下来呢，就是三件要远离的事。第一个是淫乱，第二个是贪财，第三个是惧怕人。那当今这个时代啊，我们在婚姻上遭遇的试探主要哪一类啊？关于婚姻呢，常常有两种的偏差，一种叫禁欲，另一种是放纵。那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教会当中也有一些偏差的教导，就是说婚姻本身呢会影响人成圣，所以就提倡在你如果真的要专心追求圣洁，就不要结婚，就禁欲，过一种禁欲的生活。这是后来形成了天主教的这个传统。所以天主教的神父主教他们是不结婚的哈，一生是禁欲的。那这个呢是一种的极端哈，这个我们是不赞同的哈。婚姻本身是圣洁的，是神所设立的哈，是在人没有犯罪之前就已经设立创造的一个赐福人的一种的关系哈。所以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件事是要被尊重的，你不能禁止它。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我们所生活这个时代，这个可能禁欲可能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放纵。当今这个时代哈，在婚姻上面所受到的试探主要是在性关系上面的放纵纵欲，然后这个各种各样非常邪恶的事情在这种性关系上哈表现出来。那这些太多了哈，我们新闻上啊网络上都可以看到这些的事情很泛滥，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婚姻上面夫妻关系上性关系上面保守这个圣洁，这是我们要注重的地方啊。那圣经当中哈，关于对淫乱的警告，这里很多的经文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啊，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啊，不义的事情当中他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淫乱。这是在哥林多，哥林多是有名淫乱有名的地方，因为那地方是港口，商业很发达，而且很多的外邦的这个献祭的那个神庙，那里面都很多这种污秽的事情啊。所以他提到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这些都是跟混乱的性关系有关系的。那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些事情都是在泛滥，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怎么样承受神的国。这件事情是很 serious。 当人现在淫乱当中不悔改的话，这个成为他的生活的方式的一种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的。以弗所书五章五到六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化欺骗，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是很严肃的一种的提醒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教会、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罗马的教会都是遇到这个问题，DC 这里的教会、马里兰福音教会都是一样的，都会面临这方面的试探。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啊，在这方面保守自己的圣洁啊。启示录最后，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二十二章，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谎言的。淫乱带来哪些后果？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是在讲到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这个背景上下文里面讲逃避淫行啊，行淫的事是得罪神的殿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子，这个身子应该让圣灵住在里面，跟神的灵合为一体。但是当淫乱的时候，是以那个不圣洁的这个性关系啊，与不该结合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这是得罪身体，得罪自己身体，得罪神，得罪圣灵的一件事情啊。除了得罪自己的身子之外呢，带来一个家庭的这个破损的关系啊，造成离婚呢、啊，家庭这个虐待呀、啊，私生子、单亲家庭堕胎等等啊，这些都是从淫乱而出的这个恶果。本来神创造的是很简单的一种的很圣洁的很蒙福的一种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一个美好的婚姻的关系啊，但是当人不尊崇啊，不守住这个圣洁的时候，就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恶果，造成家庭问题，造成社会问题，造成这个婚姻上的不圣洁的罪，会怎样的破坏一个教会。我以为这只是个人的事情，不是的，这个事情是会影响到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家人，也包括爱你的弟兄姐妹。教会当中，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呢，有这些丑闻暴露出来一些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包括有名的传道人，当一个人在这方面的罪被暴露出来之后，那这个对神的名的那个损害，在社会上造成的那个影响是很大的这个魔鬼都在看着整个这个社会，不信的这个周围这个社会这些人也都在看着。如果教会里面甚至教会的这个领袖传道人也落到这个地步的话，真的成为仇敌攻击教会攻击神的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最新的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护道家叫 Ruby Zachariah， 是不是是他过世以后这件事情才暴露出来。之前呢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护教家，但是呢后来暴露出他就是长期的有这种性方面的这个非常混乱的关系那这些呢都是影响到他的家人，影响到这个他所服侍的教会。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在这个淫乱盛行的时代里面，我们当如何保守自己的圣洁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试探是很真实的这个可以说每天都围绕着我们。那我们当如何能够胜过呢？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大家好，我华梅。
华梅好。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久以前的事就是我跟许英刚结婚没多久吧然后那个时候还在学校念书，然后我们那个老板那个时候没什么学生我大概是我去我们那个老板的实验室，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反正念书什么就在里面，里面就在我去之前就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去第二个，然后每天就是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是个呀，反正就是女孩子，那时候也才刚结婚没多久然后每天就在那个房间，反正就是两个人嘛，所以常常在一起但是我也刚结婚没多久然后脑子里有的时候就会常常想到这个女孩子但是我是 Christian 所以我自己觉得很 bother然后我也知道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怎么样control自己很难control得了，没有行为上没有怎么样，就是脑子里思想上那后来徐莹她也发现我不对劲就是好像常常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心不在焉怎么样，后来我自己受不了了，我就跟她讲然后她一听到她很难过然后我就说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子，但是我没办法。后来我就请他为我祷告，他很愿意为我祷告，他很奇怪我自己怎么祷告没有用， 但是他一帮我祷告以后，哎，事情就过去了，我就再也脑子里面再也不会有想到什么不好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请你的配偶为你祷告，我觉得很重要啊，你不能够只是靠自己，因为这个是跟配偶有关的事情。所以你只是靠自己，然后你好像还是想要隐瞒啊，不要让对方知道啊，我发现至少我的经验没有用啊，一定要让你的配偶知道，然后让你的配偶来帮助你，跟你一起祷告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啊，但是呀，
谢谢华梅呀，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啊，就是这个罪恶的事情、污秽的事情就怕见光。你如果把这个东西肯，华梅是跟巡营去讲啊，很好，要夫妻之间很坦诚的去沟通这件事情，而且真的是在主里面祷告，哎，神就垂听这个祷告啊。有的时候呢，是你的属灵同伴啊，跟你信得过的弟兄在一起来分享这件事情啊，一定要让他见光，真的是哈、啊，你一个人是呀，这个力量是很脆弱的。啊、很容易又会陷到那个怪圈里面啊，会在里面循环走不出来。你以为说哦好，我这次这个知道了哈、啊，下次不再做了哈、啊。但是真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很清楚知道那个试探就在那里的话，也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就是跟你的同伴去分享这件事情。很诚恳的去跟他讲，当你讲有人为你倾听，而且在主里面真的是接纳你啊，然后为你去祷告的时候，神会使用啊来使你胜过这个时代。很好，好，太好了。哎呀，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
我分享一下，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中有年长的姊妹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碰到这种的temptation 的时候，就是这种试探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要学在提摩太后书里头保罗教导的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逃，就是那个当下你要完全的转开，就是要逃，不是说你去避免，他是说那时候教导我们是你要逃，赶快就躲避，去逃避那个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你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就是要回到这个教会里头弟兄姊妹当中，那当中有你的保护，有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祷告，为着这个试探那个远离祷告，为着我们自己所受到的这个攻击，可能那时候是心思意念里头有那种仇敌来的攻击，让你常常会接受到那种引诱，那时候需要祷告，需要跟着一群的姊妹们一块一起有祷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那个年长的师母来教导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就逃开。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逃很重要。当初这个那个约瑟就是逃，你不能待在那个屋子里面啊，单独的跟这个那个主人的妻子在一起啊，赶快逃，不要停留在那里。其实这个逃呢，不是说你非得遇到这种这个人抓住你不放的时候你再开始逃。其实我们天天都要逃，因为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些图片你就要逃，那个读到那本书就是 Every Man's Battle 啊，每个男人的这个征战，就是讲怎么胜过这个情欲的诱惑这方面的事情啊，就是这个逃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引用那个约伯记31:1，就是说我与眼睛立约，我怎么可以恋恋沾慕那个处女呢？漂亮的女子呢？这个试探就是从那个微小的地方，你看一张图片，一个美丽的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吸引了你，你在那多停留一段时间，那你就会，这个越容易啊陷入到那个试探引诱当中啊。所以逃每天我们都要警醒啊。那些东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你 search, 这个在浏览这个网页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就会出现。那这时候就要开始逃了。你不能 你不能多看那几眼啊，第一眼你是没有办法，但是第二眼你是可以控制的。所以这个逃很重要啊，离开那个你明知道那个试探就在你面前的时候啊，不要再 dwell 在那里啊。再有注意啊，就是尤其我们结婚啊，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啊，要注意经营你自己的婚姻关系啊。常常这个外在的引诱和攻击是因为内在有一些破口出现了，夫妻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或者是彼此有一些别扭，一些的破口没有及时的弥补，外面稍微有一点的引诱，一些的试探啊，就会让你的那种的情绪好像找一个出口一样啊。所以要花时间，不要以为说老夫老妻了这些事情不管了不在乎，一定要注意啊，花时间去经营你自己的夫妻关系，要投注在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精力多放在你的配偶的身上，创造一些的关系，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 tension 都在孩子的身上，那容易忽略对方的这个需要，那这时候就是会使对方落入到这个试探当中啊。Pay attention 在你的配偶身上，那注意去创造一些机会啊，营造一些氛围啊，来经营你的夫妻的关系啊，那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哈，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试探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2000年前是这样，当今更是如此哈。下面一个问题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哈，贪财是万恶之根呢。所以讲完淫乱的事情之后哈，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贵，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接下来第五节他就说了哈，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对，贪财会带来许多的愁苦，这个主耶稣基督讲这个人心里面啊，为什么撒了种子不能结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钱财今世的迷惑，像荆棘一样啊，那第三种土，荆棘土在里面挤住了，让里面的好东西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成长去结果实啊。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讲的。那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啊，讲到这个做长老做监督做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贪财。那人内心真正的满足是来自于上帝啊。保罗说他学了啊，在各样上都得了这个秘诀，无论是在卑贱还是丰富，饱足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啊。这件事是要学的，学习以我们所有的为满足，而不是有了还有更多哈，贪恋更多的事情，有意有时就当知足啊。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哈，要提醒啊，不要落在那个财务的迷惑当中啊。第三个是不要怕人，当我们惧怕人的时候，会陷入各样的网络啊。所以这里讲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啊，这是对人的一种的惧怕哈，要小心啊。当我们坚定对神是帮助我们的这一点认定之后呢，我们可以胜过哈对人的惧怕哈。最近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第51章啊，我也把这个放在这里哈，就是讲到我们不要惧怕人，不要惧怕人的辱骂，不要惧怕人的毁谤惊慌，因为这些人他自己也是要死的，他被虫子会咬的，你看唯有神是存的啊。那马太福音第10章主耶稣就直接讲啊，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你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样怕他啊。对，这三件事情啊。接下来第7节还是讲到我们要敬重啊，要纪念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属灵的长辈啊，从前引导你们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哈，在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神就把这些属灵的长辈放在我的面前。这个第一个我列在这里，孙永光教授哈，这是在我来美国第一站是在密苏里大学，他是在密苏里大学里面做教授，他家两个孙教授，因为他太太也姓孙，也是很有名的教授，但这夫妻两人呢，哇，真的是很好的敬虔的榜样。他们是大教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甚至待一段时间的人都不一定知道说他们在学校里有那么高的这个学术的地位哈，因为看到他们真的是就是那么谦和。我记得我父母在来探亲的时候啊，他们就常常来接他们去啊，去钓鱼啊，领他们到家里去吃饭呢、服侍他们。我在教会里面奉献去读神学哈，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孙教授教我去怎么割草，你看，因为平时那个都是他做的，在教会那个院子里面开着那个割草机啊，就是一两个星期哈在那里割草，我就跟他学。谦卑服侍的榜样啊，所以每次想到这个服侍啊，从小事做起啊，别人不愿意去做的，每次教会大清扫他都去一个人戴上手套，带拎着一个水桶就去扫厕所，擦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这个从他身上啊，神给我很多的提醒。Randy 弟兄呢是为我施洗的一个传道人，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爱心的陪伴。因为有的时候读经啊，就我一个人，他也不嫌烦的哈，就一个人，他也很耐心的陪着我读圣经。然后我洗礼的时候，他把他们教会借来，然后为我施洗。然后这个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陪着我，开车带我去这个看不同的神学院，就一直陪着我。那我到了这个印第安纳服侍，他还专程啊开车过来来探访，你看，所以这些都是给我留下非常宝贵的哈，这个属灵上面的一些的榜样的力量给我啊。那高荣德牧师是在密苏里那边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啊，也是我信主以后哈，这个牧养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的。我也请他来那个 GCAC 有讲过道哈。那如果你只接触他一次两次哈，你会觉得啊，这个人他是香港来的哈，口齿也不清，讲话好像也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很重的口音。我当时刚进入教会哈，听到几乎听他讲道啊，一大半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慢慢你了解这个人啊，他一生他是七几年啊。七几年这个神学院毕业，他就这几十年呢，一直到现在，这是多少年？快五十多年，五十年左右。他就专心在美中的这个校园里面去传福音，去造就门徒，非常专心的去做，一做就是几十年，很不容易。他开坏的车都不知道多少部。他是可以开飞机的哈，他这个身体好的时候他是开飞机去到不同的校园去探访那些小的团契小的教会啊。有一段时间他专门去那个没有人做工的地方，到这个大概只有一二百人的这个华人学生的那个团契教会学校去传福音，建立新的团契哈。所以他就很专心。所以这些呢，当我想起这些的信心的榜样啊，真是帮助我这个在服事上更加有力量啊。有时候想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啊，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不对？神在我们身边都有放一些属灵的榜样，信心的榜样啊，不像是这个亚伯拉罕、保罗那种哇，很好像离我们比较遥远的一种，而就在我们身边，就是神放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带领。这里讲说怎么样，我们要去想念，你们要想念他们，而且要效法，而且注意看他们的结局啊，一生走到底哈，神是何等的恩待了他们，保守了他们。像高荣德牧师哈，他现在是得了癌症，在做手术，在住院啊，但是 依然能够啊，一直到他生命的末了，他能够持守住神给他的这种一开始的托付啊，那个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去思想，所以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想念一下，在你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神都放下哪些属灵的好榜样啊。那当然哈，他这里马上就转到第八节了。啊，这些信心的榜样都会过去的，一个一个都会离开世界的，但是有一位是永远不离开的。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嗯，所以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啊，他是永远不会离开离弃我们的。嗯，好，接下来这一段呢有一点难懂啊，我们把它讲一讲啊。什么是使我们信心成长的属灵食物？这是针对那些怪异的教训啊。第九节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啊。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在教会里面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啊，可能是一些特别的食物啊，一些的食谱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奥秘啊等等哈，人们在教会里面去宣扬的一些东西哈。那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些是对属灵的事情，灵命的成长是没有益处的哈。人心是靠什么坚固？靠恩啊，这是这一段里面的重点。恩典啊，人信心成长属灵食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释放的神的恩典，是靠恩典长大的啊，是神给我借着神的话呀，神的恩典，借着教会啊，我们前面也讲哈，借着教会释放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守圣餐，借着我们的洗礼，借着这些的神给我们定规的哈，这些的方式，是在这个神所释放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信心得以成长哈。那后面他就引用这个旧约的这个献祭哈，他说我们有一祭坛，这是顺着上面讲下来的哈，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什么意思呢？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啊，这是他引用这个赎罪日所发生的事情。赎罪日第一个是那个牛犊来，要为这个献祭的大祭司先赎罪，大家记得哈，杀了牛犊，血带进去，第一次进去为他自己赎罪，在那个祭坛上弹，然后出来，然后再杀羊羔，对不对？山羊羔呢是为全以色列人赎罪，然后再把血带进去。但是这个血带进去呢，他说这个牲畜的身体要带到营外去焚烧，这是第十一节哈。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哈。所以他前面说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哈，这种献祭的食物是在营外烧毁的，是不能被祭司吃到的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哈。但是新约不一样了，十二节说，所以耶稣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啊。所以耶稣就像那个赎罪日的那个祭物一样，他的血在十字架上献祭，他的身体啊，他说特别强调是在城门外啊，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个独楼地上啊，哥哥他山上被献为祭物的啊。他说是在城门外受苦。十三节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营外和在那个会幕里就不一样了哈，会幕里的食物只有祭司能够吃，这是有限制的啊，有限的人，有限的条件下，祭司才能够吃到那个献祭的祭物。但是耶稣基督他像那个赎罪祭的那个祭物一样被送到营外，在营外焚烧。营外有什么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地方，不光是大祭司可以到营外，连普通的百姓也都可以到营外去哈。所以第十三节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就是耶稣基督跟这个赎罪日的这种的仪式比较来讲，耶稣基督他有 更大的恩典是胜过旧约的恩典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每个人你只要愿意，你都可以来到营外来就近耶稣基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讲到旧约的献祭祭坛呢，就是对应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所以这里面哈，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不是靠那些怪异的食物哈。这种恩典超越旧约献祭的体制，因为新约的恩典是随时可以靠着信心支取的，只要人愿意出到城外来就近耶稣就可以得到，这是神的恩哈。那这里讲到这个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啊，箴言、彼得前书、雅各书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一段有一点不大容易读得懂啊，但是我们去慢慢体会是可以明白的啊。他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成就了旧约的那个祭坛上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成就了在那个赎罪日里面赎罪的那个祭牲献祭这件事情啊，而且他成了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都可以靠近的这个啊一个大祭司啊，他也是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祭物啊。所以这一段是讲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十字架的所释放的这个恩典啊，我们的信心才得以坚固，不是照着那些怪异的讲说哈，说是靠什么具体的食物才达到的。十五节、十六节讲到两种的属灵的祭物，一个是敬拜，一个是行善。啊，敬拜我们可以思想玛利亚的榜样啊，坐在耶稣的脚前专心的听神所讲的，专心的与他来亲近沟通啊。行善啊，我们也可以思想马大的榜样啊。马大第一次被主责备，因为他很喜欢做事，做起事来心里烦乱，看别人不像他一样做事，他就起了怨言啊，埋怨玛利亚也埋怨主啊。但主提醒他啊，这个有上好的福分。所以第二次当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再到他们家里去坐席的时候，那里就讲啊，马大玛利亚都在那里伺候，所以那次就很甘心乐意的服侍。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才能能力都拿出来来服侍人、服侍主、行善、做神喜悦的事情啊，而且做得很喜乐，不发怨言啊，甘心情愿的奉献在主的面前。那这是我们当学习这两种的祭物。那第一个方面的应用啊，特别是我们这个疫情啊，对我们基督徒的敬拜的生活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在这里啊想提醒大家。因为我注意到啊，我们主日崇拜的聚会到十点钟啊，大概只有一半的弟兄姐妹出现。我们敬拜在疫情当中网络聚会的时候唱诗歌跟我们在教会里唱诗歌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是对着屏幕，有的时候你关闭屏幕哈，你躺着坐着或者怎样，好像这个穿什么样的衣服别人也看不见啊，所以这个会影响的，这很实际的影响啊。如果我们聚会迟到的话，错过的都是哪一部分的聚会的内容啊？常常错过的就是前面唱诗歌的内容嘛，对不对？但是这里面就讲说这是一个属灵的祭物哦。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件事情我们不可以轻忽啊！你想想我们平时来教会在那个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主日早晨我们要早早的就起来了，就开始穿好衣服了，就开始预备自己，然后开车20分钟半个小时来到教会。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有充足的时间来预备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摆上，然后来到主的面前来唱诗歌来献祭。那今天在网络上的聚会，我们电脑上了网就可以来到聚会当中，但还是有弟兄姐妹迟到，这就是反映出我们的心态的问题了，不是因为这个条件的限制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看重这件事情， 再方便的条件我们还是会迟到，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看，我们觉得唱诗歌啊，多唱一首少唱一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呢是不应该的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要献祭是很郑重的一件事情，他们要付代价，要摆上时间摆上精力，他们有的是从外地啊特地赶过来，然后带着祭物上圣殿去献祭的。你是献给神哦。如果今天我们看我们的敬拜，无论是主日敬拜也好，无论是我们每次聚会之前，我们通常都会有一段敬拜的时间，唱诗歌的时间，你真的是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在向神献祭的话，你就会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啊，提前五分钟来到聚会，你也不能穿得太随便啊，这个啊，因为这跟你的心情是有关系的，你不能随便就说我躺在床上啊，如果身体允许的话，你不会这样去做的啊。当你想到这是在献祭给神的时候，你要早早的预备，好好的预备，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也注意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唱诗歌的时候并没有专心在唱诗歌，今天前面我们唱 In Jesus Alone, In Christ Alone, 因为这个气氛不一样嘛。如果我们在实体聚会里面我们看得见彼此，我们也彼此成为一个提醒，但是在这个网络的聚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哈。这个没有人看见你好像你呀，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放松就会随便，但是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啊，我真的是很郑重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一次两次偶然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忙得过来迟到是有情可原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聚会迟到，主日聚会的迟到已经成为你的一种习惯了，一种 pattern 了，一种你觉得无所谓的事情了，这是要提醒了，这是要被提醒了。而且我们教会有一半的弟兄姐妹习惯性的迟到，这是很亏欠神的地方。当我们亏欠神的时候，我们也在亏欠我们自己属灵成长属灵长进的那个机会。敬拜是献祭给神，当人献祭给神的时候也是我们领受神赐福的时候。所以真的是希望有一天哈，我们的教会哈，这个弟兄姐妹真的是主日的时候大家都很渴慕的积极的很早早的就来，我们之前同工做很充分的预备，我们服侍的同工9:45之前一定到场的，9:30的时候那个 slides 就已经放在那里了，我们所有的祷告事项啊，当天的这些的程序都摆在那里了，早早的来，我们用一个献祭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祷告啊， 为肢体代祷啊，那段时间那个祷告事项就在屏幕上，你可以照着那个事项去为肢体去代祷，为教会的事工祷告，那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真是鼓励大家，我真是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有长进。好啊，接下来这一段是讲的顺从，17-19，讲到顺从在你们当中引导你们的属灵的领袖啊，给我们三个原因啊。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神设立属灵领袖是为了引导属神的百姓，是神设立的哦。这是在17前面啊，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却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啊，是神摆在教会的守望者啊，是带领教会的。第二个为什么呢？因为属灵领袖要在神面前交账，好像呢将来交账的人，神把这个教会也好，把这一群羊交托给牧师，交托给长老，这些同工是为了替神来照顾这些群羊啊，用神的话来喂养，来管理这个教会啊，让这个教会走在正确的这个方向上啊，将来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有些人会说，哦，那是属灵领袖交账，跟我们没有关系哦。所以他接下来讲，有关系哦，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哦。如果他交账的时候不愁烦忧愁的话，你们也无益啊。这是接下来讲的啊。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看到没有？这是连在一起的啊。如果这个属灵领袖他交账的时候忧愁，交的不好，交的不开心的话，每个人都会受亏损的。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整体啊，就是神把我们摆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啊，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各尽其职啊，那一起来建造教会啊，是为了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可以快快乐乐的交账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那最后就是这个祝福和问候。 这一段祝福的话哈，可以说是在所有的新约的祝福的话语当中最丰富的一段的话啊。他先提出这个祝福的依据，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是祝福的依据啊，祝福的内容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希伯来书啊，最后这一段，我们可以体会到哈，这一段是蛮多的内容都触及到了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啊？积极的方面，我们应该避免哪些很容易陷到引诱试探中的那三件事情啊？我们当如何去效法我们身边的信心的榜样？我们应该怎样去顺从那些属灵的带领？我们应该怎样去在信心的神给我们的恩典上，让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啊？好像是蛮不是很这个集中的主题哈、啊，但是呢，我在这里体会到，就是说这个传道人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很恳切的，在神的面前，他能够想到的，他觉得需要提醒教会的重要的地方，他都想到的，他都不落下的啊，都把它提到啊。所以最后哈、啊，最后这一段，他就把他心中很有负担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都讲给他们听啊，鼓励他们，是为了他们属灵的好处啊。所以他的服事也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他实实在在的啊。他把这封信写好以后，他觉得哦，这个在神的面前可以交账了啊。神给他的托付，让他给教会当中所看见的一的提醒，他毫无保留的都讲给他们听了，让他们能够走在这一条哈信心不断成长的道路上哈、啊，他可以向神交账。